神的话是，应该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的粮食，盼望了你都能够养成啊思想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啊，就像你思念耶稣一样。那我今天的题目就叫思想耶稣哈，我引用的是希伯来书2章18节到3章第1节。啊，这两节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呢，有人在分那个希伯来书几章几节的时候呢，就把它给 cut，就把它分了一半啊。但事实上呢，这两节圣经呢是应该一起看的。好，希伯来书2章18节，因为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持续被试探的人，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有一些的理解。哇，耶稣他能够拯救我们，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，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，他就好像是一个体会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哈，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还会再提到这个概念哈。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你犯罪跌倒之后呢，请他用宝血洁净你，还是在你被试探的时候，他能够搭救你。那我提这个问题，就是要让大家来思想。那么2章18节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他就是说他已经为你的试探受苦了。那么从一个 salvation，从一个拯救、救恩的这种概念里面来讲，耶稣的拯救不是说你犯罪啊，吃个饼喝个杯，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哈啊，那你就完成了，不是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在跟神在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当中，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？是在你被诱惑试探当中，你被拯救不会去犯罪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你跟我今天绝大部分的时候，我敢这样讲，就犯罪以后说啊，对不起耶稣。那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到，这圣经上所讲的东西，就是说他为我们的试探受苦，而且他没有犯罪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在被试探的时候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一节圣经呢，下面的部分就是第3章第1节嘛，哈，他说：“因此，所以啊，那么这个有这个连接词哈，而且发现到在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哦，很多这些连接词呢，在中文圣经都没有翻出来，所以你把很多的章节就变成很切掉，那个片面性就跟那个前后文好像没什么关系。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失啊！你这个前后都是有关系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OK，他能搭救持续被试探的人。”因此，或者说，所以，我们一同就是做 partner 的伙伴关系哦，蒙天上属天呼召圣洁的弟兄啊，原来蒙召的圣洁的弟兄们呢、啊，你跟我都是在被试探当中拯救的人呢、啊。那这样子的人， 他说是圣洁的弟兄。也换句话说，就是你是胜过试探的人，是圣洁的弟兄。所以当我们说你是圣徒、圣洁的啊，你是胜过试探的，而且是胜过连续试探的人。那那样子的人，是我们同盟呼召做圣洁的弟兄啊。那同盟呼召做圣洁弟兄有什么特性呢？除了你常常被耶稣在试探的时候搭救，同时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侍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对，你看到了啊，你是同门天召圣洁的弟兄，两大特性。第一个，你是被耶稣基督在持续试探当中被拯救的。第二个，你是时常思想、关切、默念耶稣基督。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使徒，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够你好好的去思想一下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读经呢，像是在打卡一样，好像这是我的例行公事，你一块就读过去了，没什么思想。那这样子的读经呢，刚开始是可以的，你在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很快的圣经读几遍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了，你开始思想，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等于是在思念耶稣，因为耶稣跟他的话是不能够分开的，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，他的道，他的话，就是你跟我常常要去思想。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你要思想使徒祭司的耶稣。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你一定会遇见试探，手机试探、网络试探、电影电视试探，有人迷的网络交友，哇，他有很多不同的人，他可以聊天啊，大家觉得啊，花很多时间啊，但你有没有花时间在跟耶稣交通呢？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盼望呢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。在持续试探中被搭救的人，就是一同蒙天上呼召圣洁伙伴的弟兄。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呼召的，我们都是伙伴，是基督的是肢体。那么圣洁的肢体是靠着耶稣胜过试探的人，而不是跌倒之后靠着主耶稣基督保险洁净的。我们先提出这样的概念啊，哎，好多的人他对于胜过试探，他可能认为不可能啊，你是不是这样认为？我们一同来胜过试探，因为他已经试过试探，他能够帮助你，只看你愿不愿意而已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是靠自己哦，我们是靠耶稣。那你愿不愿意试试看？不要被试探引诱，不要像大卫被那个美女试探就哇完了。 或者你自己的本性，喜欢骂人、贬损人，你这个个性可以改变吗？因为你无时无刻都在受到试探当中。你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靠着耶稣你能够胜过，因为你是同门天召圣洁的弟兄。好，天上的护照是被邀请参加天国的盛宴，他邀请你赴好像一个娶亲的宴席哈，借此来吸引你到天堂去。那么你是。我是基督的肢体，都是蒙召为圣洁，互为伙伴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同留意耶稣，默想他，一同为奔赴天上为目标，彼此扶持成全。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生命祷告会，我们一同奔走，要到天上与耶稣基督会合。第三点，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宣告承认，他是代表神的使徒，是代表我们的大祭司，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脱离试探，同时是伙伴的肢体。我们怎么样彼此扶持啊，帮助抵挡诱惑试探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在彼此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上过很多件的这个课程，为我们破除谎言件啊，破除很多这些的诱惑，破除这些邪术、巫术的诱惑，破除我们祖宗的咒诅、话语的咒诅、各式各类的咒诅。那这些射箭呢，就是帮助我们改变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属灵氛围，这一些都是属灵的兵器，抵挡诱惑。好，那么在亚兰文翻译当中呢，那个这个呼召呢是被召唤，那这个被召唤呢是利未记的亚兰文的标题，那个亚兰文的标题利未记就是指着利未人被召唤为祭司的。那么神在这个地方哈，就在这节圣经将使徒和祭司的事工结合在一起。使徒就是把人带到神国里面的，那祭司就是让他献祭，跟神亲近的。那耶稣自己啊，本身不是利未支派，他是犹大支派，所以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。他建立了新约的教会，呼召所有他爱的信徒与他亲近，侍奉他，被他差遣做祭司，传福音给人，进入神的家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啊，除了我们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哈，但我们可以教导人家说：“哎，你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蒙救赎。”让我们一同学习，成为神国度的祭司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胜过所有的试探。那么在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一同的来思想耶稣。”这个思想本身这个字呢，你可以讲留意，你可以讲观察，你可以讲默念。默念耶稣，我们有八个方面呢，我们要思想耶稣。第一个方面，思想耶稣是使者，是使徒，是有神的使命来世界拯救我们的那一位。所以你说耶稣基督是使徒，他说是上帝差派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拯救我们。你愿不愿意被拯救？在当我们遇见试探，当我们遇见所有的有人对你不好，或是有人攻击你、诽谤你等等， 他是他会拯救我们的，拯救我们的不仅仅只是说啊，我有一个永生的救赎，没有，不只是这样子，每一天他都要拯救你，免于被试探，免于被诱惑去犯罪得罪上帝。第二点，我们思想他是大祭司，在神那里体恤我们，替我们祷告。有没有常常在你的思想当中，在意象当中看见耶稣基督跪在父神的面前为你祷告呢？为我祷告呢？第三，他是士者，又是祭司，代表人又代表神，他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。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知道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中保。以前有人问我说，在天上啊，上帝跟我们中间有一个耶稣，很好啊，那耶稣就是牵线啊，帮我们跟上帝牵线就好了。那中保做什么呢？原来他忘了，原来在天上有一个常常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，所以我们会受到咒诅，也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在控告我们。那他的控告就是根据那个摩西的五经里面所记载的，因为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不会因为你跟我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撒旦魔鬼就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不是的，他是昼夜控告我们。那他的控告也不是无地放矢啊，他是有道理的。但是我们每一次就是要说，主耶稣你是我的中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这位中保就是我们天上法庭的律师，最有能力的律师，他就替我们，代替我们，成为我们最佳的辩护。第四点，我们应该思想耶稣，我们一思想耶稣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有胆量，因为他能体恤我们，拯救我们到底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盼望，把它发现起来。这个盼望呢，是超乎我们人可以所想象的。它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胆量。所以，我们不得不每一天都依靠它。但我们是不是每一天，我们都思想耶稣呢？那耶稣等于是我们的生命，耶稣比任何世界上的偶像都值得我们去每天拥抱他，每天领受他的恩膏，领受他的话语，领受他的启示。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。第五点，当我们心里迷蒙的时候，思想耶稣。耶稣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我们迷茫、不知所措、前途茫茫的时候，他是我们该思念的。第六，我们奔跑前面道路的时候，与罪恶征战，思想耶稣。罪恶、诱惑常常会来找你、找我。我们有些信主的人会想说：“哦，我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仇敌就不敢找我了啊。”那你就错了。仇敌非但可以来找你， 而且还一直想要把你打倒，拉你到撒旦的国度去。所以我们在奔跑前面天上为我们预留的道路的时候，一定会与罪恶征战。你必思想耶稣，求耶稣帮助你。第七点，思想耶稣基督如何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以后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。那现在，今天你所忍受的，跟耶稣基督比起来，恐怕小巫见大巫啊，没有办法与他所忍受的相比，起码你没有他忍受这种十字架的痛苦，你比不过我们的主耶稣的。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时常思想的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情景，跟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交往的时候，他们如何轻看羞辱你信耶稣的，那你就会重新得力的。第八点哈，我们思想耶稣就不疲倦，就不灰心，因为我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我们的苦与主相比，真是太少，不足介意了。因此，我们立刻感到轻松。一个感到为主所受的苦难还不够，我们应该思想耶稣。我们能够为他做的，毕竟有限，但我们尽力的去做，甘之如饴。我告诉大家，有牧会呼召的人，真的是胆子很大。你愿意回应的话，因为牧养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我现在在台湾度假，我碰到很多做事工的牧师，他说他不要牧会，牧会太麻烦，牧会没有像他们做事工的人轻松啊。我只要做完我这一份。我不必去探访，不必去关心他生命的状态，不必这个什么生老病死啊，通通都要参加。那个是不同的呼召，但是牧养就不一样了。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跟牧师有关系，所以一个牧师啊，能够牧一两百人啊，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因为你这个 liability 啊，你这种你要负的责任啊，是很大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这个生命必须要由牧会的牧师承传。一个事工的啊，比如说先知启示，当你发预言呢，他也不会管你的生命状况如何。医治释放啊，医好了啊，你走人吧，回到你的教会继续服侍。那谁来管你的生命呢？你教会的牧师。对，同样的是牧师的职称，在我们牧师界里面，我们却分得很清楚：你是牧会的牧师，还是你是事工的牧师？这个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们关心人的生命，那是上帝特别的护照。当然，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啊，特别是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啊，讲我们必须要有生命影响生命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思想耶稣的时候。我们这一些都算不了什么。最后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 都要成为圣洁的祭司来服侍你。我们不分种族，不分肤色，不分年龄大小，我们都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层面当中思念你，希望也盼望你介入在我们每一个生活层面当中。求你给我们一个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慈爱的眼光看待这个悖逆的世界。求你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悖逆、无助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因此求主祝福也激励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积极的传福音，把人带进到神你的至圣所里面，也让他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君王祭司，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大家庭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帮助，胜过试探，彼此帮助，我们一同常常思念耶稣。我们在这线上感谢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赐。感谢主，求你将生命的灵浇灌下来，所以你帮助我们胜过试探，你帮助我们成为圣洁，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成为传福音的人，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，也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好让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手上带满了给耶稣的礼物。谢谢主，你恩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耶稣，阿门。